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旅行热炒店，我是热炒店的主厨哲荣。今天在录音的时间呢，是礼拜五的晚上。对，各位可能会想说，哎，主厨啊，你这个礼拜五晚上不出去 happy 一下吗？不放松一下，或出去吃个饭吗？不过我自己觉得说，哎，过去几天比较忙碌一些，然后呢，哎，都只有在那边写稿啊、查资料，一直没有办法有时间好好来录音。那正好呢，到礼拜五晚上，抱持着哎，终于要迎接周末的心情呢，哎，来录个音，其实也是一件蛮开心的事情嘛。好，所以呢，就选择在礼拜五晚上来录音。今天要聊什么呢？今天我们要来聊美国的一个地区，是美国的南方。对，我们要从一个比较大的地区的这个角度呢，来介绍美国。那今天要聊的是南方。关于为什么要做这个主题呢？我觉得这个可以回溯到大概过去一个月，我跟一个友台主持人的一段对话。好，那这个友台呢，好，这个 podcast 的节目呢，也算是跟我们一直有互动蛮久了。这个节目是台风警报，台湾的台，芬兰的芬，台风警报。那看这个名字就知道说，哎，他是台湾人在芬兰他们的生活经验，然后从生活经验延伸出的一些，不管是对社会、对议题，还有对周遭事物的观点。哦，他们算。但是更新的频率并没有那么高，但是我们就一直都有联络。那他们其中一位的主持人呢，叫做瓦夏。瓦夏其实跟我算是超过十年，认识超过十年的朋友了。我们最近有机会呢，见面稍微聊了一下。那我在对话中就跟瓦夏提到说，哎，你知道我自己旅行热炒店作为一个旅行节目，好像有这个责任要去多挖掘一些世界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这些事物出来分享，就是不要一直都待在美国，可是另外一方面呢，我自己因为毕竟平常还是要上班，然后目前生活主要也是在美国的关系，好像做来做去，就还是会有一定比例的内容必须要去做美国。有时候会觉得说，好像这个内容不够多元，甚至觉得说好像对听众会有一点点亏欠，想说啊，一直都在做美国，好像有点不太好意思。不过瓦夏就跟我聊到说，虽然说我自己在那边住的可能久了有点习惯了，但是其实美国它毕竟还是一个很多元，它有很多面向，很多地方，很多人是可以去探讨的。好，那不如就利用我现在人还在这边的这个优势，好，那继续的呢在这边挖掘内容啊。我仔细想想，的确啦，关于这个国家呢，的确还是有很多东西是我们可以去探讨的。那我想其实我们做节目有的时候呢，对我们来讲要以一个国家为主题或者是一个城市为主题，相对来说其实并不是那么难的一件事情。可是如果你要去介绍这个国家里面的一群人、一个文化或者是一个地区的话，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反而比较有挑战一点，就是你要怎么样有讲到这个足够详细有深度的内容，但是同时又可以涵盖那么大的范围或者是那么大的一个主题，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是还蛮有挑战的。那今天我们要讲南方嘛，其实这个南方这个主题呢，我们过去大概几个月我都一直在讲说，这算是我们目前旅行热炒店我们取材的一个关键字，我们 要去找各个大陆各个不同地区的这个南方。那其实我觉得南方这个关键字它还蛮万用的，因为不管是一个国家呀、一个地区什么，其实它都可以有南方的角度去讲它嘛。那所以呢，美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它当然也有它所谓的南方，而且它的南方呢其实还蛮有特色的。我就想说呢，那就利用说我自己去过南方旅行好几次的，看到了不同的面向，然后也累积了好几年这样挖掘的一些资讯，可以把它整理起来呢跟大家分享。那也许呢未来我们在不管是媒体呀、或者是在比如说这个政治社会新闻上面看到美国南方的一些事情的话呢，我们可以更加去了解它的脉络。那比起只是去介绍一些城市或者是几个州呢，也许这样子比较大整个地区有脉络的分享呢，可以帮助我们更了解这个地方。好，讲了那么多呢，总而言之呢，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要来聊南方。那我们从头到尾呢，我们会聊大概分成几个部分，我们会先讲一下这个南方的定义到底是什么，还有就是一些跟南方有关的地理概念。那接下来呢，我们会去介绍一下南方，美国南方是一个很大的区域，那它里面还可以分成几个这样所谓南方的不同的地区，我们会去讲一下它各地的特色，还有它的一个文化根源大概是怎么样子。那最后呢，我们还会聊一下，就是有一些地方它乍看之下是在美国南方，可是他们的文化并没有那么南方，那他们这些地方 地方又是怎么样子的景象呢？这个我们会放在节目的最后跟大家来聊。那当然我们一边聊的同时呢，还是会给大家一些旅行的推荐。那希望未来如果有机会到南方这边来旅行来走走的话呢，也可以给各位做一个参考。好，那我们现在就进入今天的节目主题吧。首先讲到南方这个地区，美国南方，不知道各位听众你想到的是什么样子的东西呢？你想到的是说，哎，比如说他们在政治上好像都偏某一个党，然后是某某总统候选人的这个铁粉吗？或者是你想到的是说，哎，有很多这个油炸的食物，特别是炸鸡呢？哎，或者是美国有很多音乐，不管是乡村蓝调还是爵士，或者是哎，我们有些人可能会想到说，哎，在影视作品里面看到这个美国南方哦很有特色的这种口音还有用词，那不知道你想到的是哪一个呢？那的确齁，在整个美国来讲呢，南方呢算是自己的文化非常独树一格，非常有自己的特色，这个地方意识也很强的一个地区。那这是为什么我觉得说，哎，我们要好好的有系统的呢来认识一下这个地区。那不过一开始呢，我们先来聊几个可能大家对南方的印象里面可能是一个误解，或者是说，哎，不是那么了解，包括我自己以前也不是很了解的一些地方。我们来看一下齁，首先我觉得好像包括我自己当年都对美国的历史发展有一个小小的误解或者是盲点。那这个盲点呢，就是说，哎，我们可能因为听过说这个早期美国清教徒还有五月花号这些来自大不列颠的移民，他们是从这个新英格兰，也就是美国的东北部开始开垦的，所以我们可能会觉得说，哎，那个美国历史的起点呢，就是在这个东北部的部分，那南方是开发的比较晚的。好，那这算是一个蛮大的误解。其实美国南方，哦，特别是南方靠近大西洋这边呢，它开发的非常非常早，哦，它开发的时间呢，甚至和新英格兰是差不多的。那举例来讲呢，我们会后面会介绍说，其实英国人他们成功在北美大陆上建立的第一个殖民地以后，第一个聚落呢，它其实不是在新英格兰，它其实是在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南方的这个地区里面。好，那所以其实这个觉得美国好像北方东北方先开发，然后慢慢往南延伸，这个应该算是我过去对这个地区的一个误解齁。事实上呢，美国南方欧洲人在这边开发的历史呢也是非常悠久的。那另外是说，有些人会讲到说，好像说美国的南方好像发展上面呢，哎，比较慢一点，就是跟北方比起来，那也导致说是不是有很多的人呢都跑到北方去工作，去寻求更好的发展。这件事情呢，其实在这几年有慢慢的这个趋势被扭转的。那实际上呢，现在有一些人口还有这个产业呢，是从美国的北方在往南方移动的。那背后其实有很多原因，这个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呢会跟各位来聊一下。好，所以呢，我们这边已经大概把我们可能对南方会有的印象，还有这些可能会有的一些误解呢，我们都把它梳理了一下。好，那但是南方到底哪里是南方呢？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聊一下，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子定义美国的南方，到底要多南边才可以算是美国的南方呢？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官方的定义。那美国有一个单位叫做 US Census， 它是一个政府部门，它是美国的人口统计局，就是大概每10年呢，他们会做一次这个全美国全国的人口调查，那去了解这个国家不同区域这个人口啊，还有社会经济分布的一个状况。那我们来看一下他们定义的南方是怎么样子。这个人口统计局呢，他们大概把美国分成四大块，它分别是东北部、南部、中西部还有西部。那这也是大概美国人一般他自己会把美国这个国家用最粗略的分法，大概也是用这样子的方式去分。那如果我们来看这个美国人口统计局的分法的话呢，我们会发现说，哎，他所分出这个所谓南方或者是南部的位置呢，大概就是在美国的地图，你看这个本土48州它的右下角，也就是东南部的这个四分之一， 大致上就是所谓的南方。好，那用数学来讲呢，就是说，你有一个坐标系，在这个坐标系里面的第四象限右下角的部分呢，就是所谓的南方。好，所以我们会发现说，虽然我们都说美国的南方是 the South, the American South, 但是它这个南方其实只包含了美国的东南部，它并不是说，整个南边都叫做南方。那如果我们来看一下人口统计局它的定义的南方呢，里面包含了16个州。那它一路呢，从它的东北角开始算的话，从马里兰州，然后华盛顿特区，那往南一路到佛罗里达州，然后再往西呢一路到德州，这些呢都是在美国人口统计局所定义的南方里面。那它总共包含了16个州加上华盛顿特区。不过听到这边呢，我想比较有概念的听众大概已经会觉得有点怪怪。你说这个马里兰州和华盛顿特区可以算南方吗？以现在美国人的理解，大概是不会把这些地方算成是南方的。那其实我觉得我们要理解很多地理概念的时候，我们要先想到一件事情，就是其实各位你仔细想想，我们讲得出来一些地理概念，然后不管是所谓美国的南方啊、美国的西部啊、美国的东北部，或者是中西部，或者是讲台湾的南北好了，讲这种最简单的。其实很多时候呢，我们讲这些概念的时候，它不见得有个很明确的边界。比如说好了，我们讲台湾的例子好了，台湾人有时候开玩笑说我们会站南北嘛，或者是我们会开玩笑说浊水溪以南、浊水溪以北。可是其实我们通常在讲所谓北部、南部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并不是讲说哦，台湾这个地图上面有一条线，你过了那条线那就是北部，你那条线往下的话就是南部。很多时候呢，我们在讲的是说，你如果往台湾的北部走的话，好像这种北部的特色呢就比较明显，你如果往南部走的话呢，就感受到更深的这种所谓台湾南部的文化氛围。但是你要说，真的有一条线把这两个区域划分开来吗？我觉得很多时候呢，我们脑袋中想的并不是这个。同理呢，我们在讲美国南方的时候，其实它往往也不是说哦，这个地图上真的有一条线，过了那条线呢就是南方。很多时候呢，我们讲的地理区，它其实并没有一条很明确定义的边界。所以呢，接下来我们要来一起来聊几个跟美国南方有关的地理名词。那这些地理名词呢，它其实都没有一个很明确的界限，但是呢，我们稍微理解一下这些地理名词它所指涉的意思，还有它的算是一些脉络，那或许呢可以让我们更了解说所谓的美国南方，还有这些跟美国南方的有关的这些概念，它大概是怎么来的，还有它大概是怎么样子的意思，用这样的方式呢来了解所谓美国的南方。首先我们来聊第一个概念是如果我们过去读过美国历史的话，大概知道说在南北战争前呢，美国所谓北方和南方它最明显的这个差异呢，就是我们会把北方叫做自由州 free states， 那南方呢叫做蓄奴州，畜牧的畜，然后奴隶的奴，蓄奴州 slave states。 那传统上其实美国最早对这种南方北方的理解差不多就是从这个自由州还有蓄奴州来的。那后来我们也知道所谓的美国的内战，美国的南北战争呢，其实就是南方的这一些蓄奴州，他们这些支持奴隶制度的州呢，在林肯当选美国总统之后呢，他们决定要脱离美国，自己成立另外一个所谓的邦联 Confederacy。 一般美国会把它叫做 Confederacy， 它的全名呢，这个南方的联盟它的全名是叫做Confederate States of America， 北部是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南方是 Confederate States of America。 那中文一般来讲，北方我们会把它叫做联邦，南方叫做邦联。对，我知道这个非常让人容易搞混。好，那总而言之呢，就是南方的这个所谓的邦联呢，就是当初他们在这个南北战争的时候分立出来的这个呢，就是所谓南部这一些他们支持奴隶制度的这一些州。后来南北战争结束，那当然这个南方的邦联 Confederacy 他们是属于打输的那一方嘛，所以他们后来就乖乖的回归了所谓的美利坚合众国，也就是 北方的这个 Union， 北方的联邦。哦，那但是在这个之后呢，其实南方还是相当高程度的保留他们自己的理念，还有他们自己的这个对政治的想法。哦，那这是为什么呢？后来经过这个南北战争之后的重建期呢，那后来就进入了所谓的这个种族隔离的这个时期。哦，他们订立了很多所谓分离但平等的这些法律，那把当时在南方的这些白人呢和黑人把它分开来。哦，那后来一直到1950-1960年代一路下来的这些民权运动的时候呢，那也是当时很多在南方黑人他们为了要去反抗这些不合理的这些制度，那才导致有这些事情的发生。哦，所以我们会看到说，首先在南方在历史上呢，因为他过去有非常多的奴隶在这边，然后他们在政治意识上呢好像又和美国的其他地方，哦，有一个不太一样的想法。那这是为什么呢？有南北战争，有这些蓄奴州，还有呢，欸，为什么他们后来在政治板块上面会好像是，欸，自己是一个所谓的这个南方铁票区，哦，只要是他们支持的那一派那个党派呢，欸，好像他们就会非常铁的去支持他。那通常他们支持的呢也是在政治光谱上面会比较保守的那一方。好，那我们刚刚讲完了关于大家比较熟悉的关于南方他们经过的历史，还有，欸，这个怎么影响他们现在的这个政治倾向呢？那接下来我们来聊几个，虽然我们不会说这个是南方的同义词，但是呢它和南方它的范围呢非常接近的几个这个地理概念。哦，第一个呢叫做黑人带 Black Belt。哦，那这个顾名思义呢就是说，欸，把美国地图打开，然后你画出说在美国哪个地区黑人或者是非洲裔的美国人他的人口比例特别高的话呢，你会发现说，欸，他们比较聚集的地方呢大概就是一个长条形的地带。这个长条形地带呢几乎就是整个就是在美国所谓的南方的区域里面。那的确齁，我想我们大概不难想象，那过去呢因为在美国南方特别是东南部这边，他们对于奴隶的劳动需求比较大一些，所以呢过去当然引进了比较多的黑人奴隶。那后来呢所谓解放黑奴之后呢，这些人还是聚集在这个地方。那其实一直到20世纪初的时候呢，大概美国都还有90%的黑人呢是都是住在所谓的南方的。那是到20世纪初之后呢，那因为他们当时南方种族隔离有很多这种不平等的政策还有待遇，才导致说，欸，这些人慢慢移居到南方以外的地方去。好，所以这个是 Black Belt， 黑人带。那另外一个还有个名词叫做圣经带 Bible Belt。哦，那圣经带它指的意思是说呢，欸，如果看说美国现在在整个国家里面，哦，谁是非常认真看待宗教的，或者是说，欸，在哪一些地区的人呢，哦，他们是很虔诚的教徒，哦，他们是礼拜天一定会去教会做礼拜的，哦，这些人的话，你会发现说，欸，这些人很多都是居住在美国的南方，宗教在这个社会里面扮演的角色呢是非常重要的。哦，相对于美国的其他地区可能慢慢已经世俗化，或者是宗教对社会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力，那在南方呢宗教还是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讲完了这两个呢，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个跟食物有关的好了。在美国人的概念中呢，南方有几个代表性的食物，那其中一个东西呢叫做 sweet tea， 就是有加糖或者是有甜味的红茶。哦，那一般来讲呢，这算是一个美国南方的特色。那离开南方的呢，其实你不一定可以在速食店里面找到这种有调味成很甜的这种红茶。哦，所以有人呢他就去调查了很多在美国各地的麦当劳，想说，欸，这家麦当劳有没有提供这个甜的红茶。好，然后后来他就发现说他可以画出一条线，这个线的意思就是说呢，欸，这个线大概这条线以北的麦当劳呢就不会有甜的红茶，那这条线以南的麦当劳呢就每一家都可以找到甜的红茶，这样子。哦，用这个方式呢去理解到底什么样子的地方是文化上比较偏南方的。讲到这个呢，我们就可以补充几个关于美国南方的食物。哦，首先美国南方食物我想最大的特色之一大概就是对他们油炸的食物非常非常多。那我们所熟知的几家连锁的炸鸡店，比如说这个世界知名的肯德基，那或者是说，欸，现在慢慢越来越多地方有的这个 Popeyes，哦，这个路易斯安那的炸鸡呢，这些都是来自美国南方的。有人会开玩笑说这个美国南方呢如果食物没有炸过的话就等于是没有煮过，意思是说他们煮食物的方法大概有一大半都是用炸的。这是有点夸饰的讲法，但是的确，美国南方不只会炸鸡，他们还会，我知道有些地方会炸秋裤， 回，然后他们还有一种东西叫做 fried chicken steak， 就是这个炸鸡排，虽然和台湾的这种炸鸡排吃起来很不一样，但是他们也是会去炸鸡排的。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如果你去像纽奥良这个地方的话呢，还有机会吃到所谓的炸鳄鱼肉，我觉得吃起来也蛮有趣的啦，有兴趣的各位如果去纽奥良的时候其实可以试试看。所以有很多的油炸物。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可以特别提的是说还有另外一个南方很代表性的食物，而且在别的地方几乎很难找到的。那这个东西呢叫做 grits， 有人会把它翻译叫做玉米粥 grit。 简单来说呢，它是玉米，这个玉米它在你把它采收之后呢，那经过一个所谓碱化，酸碱的碱，碱化的过程，在去壳之后呢，它剩下的那个玉米仁的部分，把它拿去煮成有点像粥那样子。那我自己觉得吃起来有点像就是那种中国北方的小米粥，你把那个小米粥换成我刚刚讲这种碱化作用处理过后之后的这个玉米仁，差不多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玉米粥。那南方一般来讲是把它叫做 grits grits， 那或者是有人会把它叫做这个 hominy。那当然那个南方特别是比较靠近德州的话，大家大概最常提到的就是这个烤肉 barbecue 的部分，这应该也算是南方的一个特色之一啦。那总而言之呢，我会发现说刚刚的这些食物啊，你真的要讲的话，特别是那些油炸的，这个就是吃起来呢虽然并不会说真的是很健康，对你身体很好，但是呢保证这个疗愈效果是满点的。那这种很疗愈的食物呢，在美国呢也被取了一个昵称叫做 soul food，就是灵魂食物，简单来讲呢就是不健康但是吃起来呢很疗愈的这些食物。好，那讲完食物的部分呢，我们来聊一下美国的这个南方口音好了。这个美国南方口音其实也算是南方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件事情。当然其实在美国南方的不同地区呢，他们的口音还是会不太一样，但是有几个比较大的特色呢，是一般语言学家认为美国南方的英语比较大的一个特色。那第一个特色呢叫做 Southern drawl，这个 drawl 这个字是D-R-A-W-L， 这个 draw 这个意思是有点拖长拖慢的意思。它的意思是说呢，美国的南方他们在发英语的时候呢，他们有一些字，比如说他可能这个字里面本来只有一个母音，他会把这个母音呢拉得比较长一点，而且好像后面又多加了一个母音进去。那举例来讲呢，这个拥有的这个有half 这个字呢，一般南方口音的讲法你会觉得说这个 half 后面它好像被加了一个轻轻的耳的音上去，所以发音起来会有点像说 half。 好，我可能学的不太像，但是各位就去想象一下，就是你的 half 后面被加了好像半个母音进去这样子的感觉。那也是因为它有加上这个母音，所以就好像说这个讲话就变慢变拖长的感觉。好，所以美国才会有这种讲法叫做 Southern drawl， 就是这个南方人就是比较慢慢条斯理拖拖拉拉的讲话方式。那另外一些在南方口音里面比较常见的东西的话，大概是一些他们会省略掉一些字母。那举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是说，好，我们知道所谓动词的现在进行式是加上 ing 嘛，比如说如果吃东西的吃 eat 的话，那你把它作为现在进行式的话呢是 eating， 它这个后面音是 ing， 它是发音成 in 这样子的音。但是在美国南方呢，他们有时候会把这个 in 后面的这个 g 把它 drop 掉，所以它这个 in 的音会变成 in， 好，之后这个 eating 会变成 eating， 有点像这样子的一个变化。那这也是算是在美国南方口音里面蛮常见的一个特色。除了这些之外呢，其实美国南方还有一些他们的特殊用字。那来讲一个最有名的，对，就是关于这个第二人称复数，就是所谓的你们。大家都知道说，因为在现代的英语里面呢，这个第二人称单数、第二人称复数，你和你们的讲法是一样的。那有的时候如果你要去特别强调说我讲的是你们不是你的话，那要怎么讲呢？有些地方呢美国会讲像所谓 you guys， 就是你们这些人，或者是 you all， 就是你们全部。那但是美国南方呢，对，他们有个最经典的例子都是他们会把 you 和 all 连起来变成 y'all。 这也是在美国南方口音里面一个蛮大的特色。 哦，那讲到这个南方口音，最后还可以跟大家稍微补充一下，如果大家有在接触所谓日本的影视作品的话，大概会知道说，因为现在日语的标准语是所谓的东京腔嘛，那大部分影视作品呢，它当然是用东京腔的方式去发音、去配音的啊。但是呢，日本各地有不同的方言嘛，其中一个最有特色的大概就是所谓关西腔，好，所以有的时候呢，你就会比如说一些比较特定的这个动漫的角色啊，好，或者是在综艺节目里面。然后有一些人他就会刻意被 cue 说，哎，你要用这个关西腔来讲话，然后他就会成为一种比较有趣的效果。所以我后来就听一些美国的朋友说，因为他们在美国也会看一些日本的动漫作品，他说这个日本的动漫作品他被配成英语的时候啊，如果他有些角色的台词，他如果本来在日文里面是关西腔的话呢，那这些角色他们的台词被配音成英文的时候呢，哎，他就会故意被配成所谓的美国南方口音，然后用这个美国南方口音呢，刻意和比较标准的美式英语去做一个对比，好，所以这算是美国南方口音在影视作品里面一个蛮特别的应用方式，就是把它有点对应到一种好像草根性比较强、比较有地方特色的一种讲话方式。那在这边呢，跟各位做一个小小的补充。好的，那我们刚刚已经大概从几个地理概念来了解所谓的美国南方，这些地理概念呢，其实都不等于美国南方，但是呢，它都和美国南方有蛮大的重合。那讲完这些之后呢，或许我们对南方的大概文化的面貌也有稍微有一点基本的了解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来聊一下美国的南方，它其实里面也有分成好几个不同的地区，各自呢有自己的文化特色，也有一些值得去看的地方。所以呢，等一下我们就一个一个来聊。那这边先讲一下，就是关于这些所谓南方的这个次分区是怎么分的呢？其实有很多很多这样子的名词，真的要算的话有很多南方可以把它分得很细啊。不过呢，我今天想要参考的呢是一位记者，他在2011年他出了一本书，叫做American Nations: A History of the 11 Rival Regional Cultures of North America。 好，那他是一位记者，叫做 Colin Woodard。 好，那Colin Woodard 他把美国的这个整个国家呢分成11个 nations。 好，这个 nations 我稍微想了一下，他中文应该要翻译成国家还是民族，根据他讲的东西，我觉得应该翻译成民族会比较好一点。好，他就是把美国的整个国土他分成11个民族，或者是11个国度这样子。那每一个国度呢，他讲的并不是那一种我们理解的那种种族啊，或者是族裔那样的概念，他讲的是说，哎，美国在这11个地区他们都有一些属于自己的文化根源，它是受很早期移民的影响，但是呢，那种文化的根性，那种文化的氛围是一直到今天都还是存在的。那他去把美国分成11块，那个目的当然不是说这个吃饱太闲，大家来这个占南北占东西，他当然目的不是这样子，他是希望帮助美国人去了解说，欸，为什么北方人那样想，为什么中西部人那样想，为什么阿帕拉契山那边的人会这样子想，然后呢，进而去促成社会各界的理解还有合作。好，总而言之呢，他把美国的整个国家呢，大概分成11个区域。哦，那这11个区域呢，中间大概有3个是在我们所定义的这个南方的这个境内。哦，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一个一个来看。哦，那第一个呢，我们要讲的叫做 Tidewater。中文我们可以把它叫做潮水区，大致上呢就是维吉尼亚州还有北卡罗莱纳州比较靠近大西洋的部分。那这个部分呢，根据 Colin Woodard 的讲法呢，那这边最早的移民呢，大部分是来自英格兰，他们保有一些这种传统封建社会的这种贵族的色彩，所以呢，他们这些人他们是非常重视传统以及权威的，然后呢，他们也是非常支持奴隶制度的。好，那当然经过那么久的发展呢，这边的人口组成已经和当年不一样的，但是当年的这种文化遗风呢，好像到今天呢，在一些小地方还是可以看到。 到的，那这是潮水区的文化特色。那关于这边的旅游的话，我觉得可以推荐的是说，其实如果各位对美国的历史，特别是南北战争的历史有兴趣的话呢，其实还蛮推荐到维吉尼亚州这边来看看的。因为维吉尼亚州的这个首府 Richmond， 就是它就是当年这个美国南北分裂的时候，南方的这个联邦不是南方，不是联邦，南方是邦联南方的邦联，他们的首都的所在地就是在今天维吉尼亚州的首府 Richmond。那这边也有几个当时蛮重要的古战场。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在维吉尼亚州比较靠近大西洋的那边呢，有一座城市叫做 Jamestown 詹姆士城。这个詹姆士城呢，它就是最早呢英国人在北美大陆上建立的第一个殖民地它建立的时间呢是1607年，它这个呢比五月花号来到新英格兰的时间呢还要更早。讲完潮水区呢，接下来我们来进入南方最具代表性也是最大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区域。这个区域呢叫做 The Deep South， 中文可以把它叫做深南部或者是深南区。那一般 Deep South 就算是我们认为最有代表性也算是最核心的所谓南方所在的地方。它分布的范围呢很广从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北卡罗来纳州以南的南卡罗来纳州，那一直往南到佛罗里达州的北部，然后往西呢一路到大概德州比较偏东部的这个地方呢，它都可以算是所谓的深南部。那深南部它的特色呢，根据 Colin Wooder 的讲法呢，他们最早这边呢是由一群来自加勒比海的岛屿巴贝多这边的英国殖民者所建立的，所以这些人呢，他们就是经营这一种有很多奴隶在他的土地上劳动的这个殖民地，这种种植园这样子一路出来的，所以呢，他们也是一群非常崇尚个人自由，然后不喜欢政府干预，然后呢觉得说这个民主这种东西呢只适用于领导阶层，只适用于这个贵族阶层，不是人人都可以得到的东西，所以这个也解释了说，为什么在美国南方呢，他们好像早期都对于说这个所谓奴隶制度或者是对于这种种族隔离有那么大的坚持，这个和他们这种文化根源是有很直接的关系的。深南部的旅游推荐呢，其实我可以讲蛮多的，那这边就分成大概两大块来跟大家讲。第一个是我觉得美国深南部比较靠近大西洋这边呢，有几座城市我觉得应该是大家都会非常喜欢的。这几座城市呢，它历史非常的悠久，建筑非常有特色。那不管你是喜欢历史，或者是纯粹想要了解南方文化，还是说想要吃美食然后在漂亮的景点打卡呢，我觉得这几座城市都非常适合。那这边推荐三座。第一座呢是叫做 Charleston 查尔斯顿。 Charleston 它的位置呢是在南卡罗来纳州它最靠近大西洋的地方非常早期在1670年就已经建立的殖民城市。那过去呢是贸易大港，我觉得它的特色呢，它当然很有这种英格兰殖民的风味，但是呢它是一个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朴实的一个地方。那你在这边呢可以看到很多18世纪建造的房屋，非常典雅的石板街道，还有美国现存最早的几个市场之一，以及呢你可能没有想到，当年呢过去还有奴隶的时候，他们其实在这边呢有一个所谓奴隶交易的市场。对，这个以前的奴隶交易市场到现在呢还是有一个是有保存下来，已经成为博物馆。那我觉得你要了解过去美国还没有独立的时候，在殖民地时代这边的历史是怎么样子，特别是去了解一个好像和美国东北这一种然后新英格兰不太一样的美国殖民时代的话呢，那还蛮推荐来这个地方看看的。那除了这个 Charleston 的附近呢，他们也有很多这种过去殖民时代的大庄园，就是一个哇很大的土地，里面有豪宅，那以前呢就是有很多的奴隶在里面劳动的这些地方啊。那这一些所谓的豪宅或者是种植园呢，它目前很多都已经变成植物园啊或者是花园开放参观的，那也是非常漂亮，很适合去走一走的。那另外呢，像当年美国南北战争开第一枪的地方呢，也是在这个 Charleston 的这个港口中的一个堡垒，这也是很多人会去留意的一个地方。好，所以这是第一个城市，南卡罗来纳州的 Charleston 查尔斯顿。第二个城市呢也很有自己的特色，它是在乔治亚州的 Savannah， 中文翻译叫做萨凡纳。 哦，那这一座城市呢，它其实某个程度上和 Charleston 有点像，它也是在大西洋畔历史很悠久的港口。不过呢，哦，它的这个都市规划很特别哦。各位，你有兴趣的话，现在赶快去查一下 Savannah, Georgia 这一座城市，你会发现说，哇，它的这个街道当然是棋盘状的哦。那但是你那个棋盘状街道，大概每十几个街区哦，中间就会放一个公园，然后这个公园是标旗对阵哦，有点像那个你在排队那样子排。排列的非常有趣啊，整座城市就是这样子吼，方格状，然后有这个标旗对阵的一个这个公园夹在这个街区的中间，然后看起来是非常的壮观。那你如果到这个城市的现场去的话呢，你会发现说，哇，这是一座贵族气息再更强一点，然后呢很多植物啊很多花都非常美的一座城市。我觉得我会说它是一座花园城市。除了这个之外呢，像它市郊也是有一些过去殖民时代所留下来的这些庄园或者是种植园啊，这个部分呢和 Charleston 是比较类似的。好，接下来呢我们要稍微往南边移动一点，到佛罗里达州的北端。没有错，佛罗里达州的北端呢也是所谓美国南方的一部分。这边我们要来拜访的城市叫做 St. Augustine，就是中文讲的圣奥古斯丁。那这座城市呢，它建立的时间非常早，是在1565年。那当初呢并不是英国人建立的，它其实最早呢是西班牙人所建立的。那一直到19世纪的时候呢才成为美国版图的一部分。那虽然说这边大部分的建筑它都不是在西班牙殖民时期盖的，不过呢有些建筑它就是刻意要融入一些西班牙的风格啊，还有西班牙的语汇。所以呢如果现在到这个城市里面哦，它有一座最具有代表性的历史建筑，它本来是一个这个高档的酒店，叫做 Ponce de León。 哦，那这个酒店呢现在目前已经成为一个大学的校园了，但是呢它是有非常精致的西班牙，算是仿西班牙风格的建筑吧，白色的外墙，然后橘红色的屋顶，然后有非常精致的拱门还有柱廊。你看到那个建筑呢，你会马上就联想到我们在 EP149 有介绍过的像西班牙南部塞维亚的这个西班牙广场，我觉得那个建筑风格非常的类似，让你有一种好像瞬间来到西班牙的感觉。那除了这个建筑之外呢，这座城市里面也有其他一些蛮有特色的房子，那附近呢又很接近大西洋，所以整体来讲呢也是很多人很喜欢去的一个度假小城市。好，所以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是在美国南方，就是比较靠近大西洋这边，我觉得几乎可以说是非常推荐大家去的几座城市。那如果往内陆一点呢，其实往内陆的话，那像阿拉巴马州或者是密西西比州，这边一般来讲大家公认就是最南方的南方，嘿，就是这几个州了。我还记得我大概在应该是8-9年前有一次和三个朋友一起，他们三个都是中国人加上我一个台湾人，就是四个所谓的华人，我们一起开车一路从波士顿开到纽奥良，然后就经过密西西比州还有阿拉巴马州。我还记得我们在那边的时候，哇，我们这个四个亚洲人面孔一出现，在那边真的像外星人一样。别人就想说，欸，你们这些人怎么会在这边出现呢？总而言之呢，内陆的这一块深南部就是在文化上最南方的地方。那比较推荐的是说，你如果对于民权运动的历史很有兴趣的话呢，那有很多民权运动的重要地点都是在阿拉巴马州，那密西西比州也有一些，还有隔壁的亚特兰大哦，它也有这个民权运动的博物馆。那如果要了解民权运动的话，那这几个州呢都是值得去的啊。亚特兰大虽然我没有特别去介绍它，不过它也算是南方非常重要的一座城市，而且呢它是可口可乐的发源地哦，当地是有可口可乐的博物馆的。好，所以以上呢是深南部 Deep South 的部分。好，接下来呢我们来聊南方的第三个地区，叫做 Appalachia， 这个阿帕拉契地区。那当然顾名思义呢就是阿帕拉契山的周围。那根据我们前面讲的这个记者 Colin Woodward 的讲法呢，这个地区的特色呢是他们这边地势比较崎岖一点。那他们这边最早的移民呢，其实并不是说像我们刚刚讲的，不管是潮水区啊，或者是深南部，他们的移民呢都是很多是来自英格兰哦，不管是贵族啊，或者是殖民者资本家。那如果到了这个阿帕拉契山区呢，他们其实早期的移民很多是来自英格兰的北部、苏格兰的南部，或者是北爱尔兰哦，这些 地方呢虽然也是不列颠群岛，但是呢他们相对来说这个社会经济地位就比较低一点，然后住在这个山区，所以他们虽然也说英文，但是呢这个文化上和其他地方的这些来自英格兰的移民呢是不太一样的。好，那但是他们和前面讲的这个南方其他地方一样，他们都是非常重视个人自由，然后比较反对政府干预的一群人。啊，这个阿帕拉契的这个区域里面呢，我自己觉得说，如果要来旅行的话，我最推荐的是呢，如果你是自然风光的爱好者呢，那绝对要来这边走一走。好，那这边呢，整个阿帕拉契山的核心区，它有一个贯穿的这个公路，叫做Blue Ridge Parkway 蓝岭公路，蓝色的山岭，蓝岭公路。那它是走在这个山间，而且呢沿着这条线一路玩下来的话呢，那你可以去有两个国家公园，一个叫做 Shenandoah 仙纳度国家公园，另外一个叫做 Great Smoky Mountains 大烟山国家公园。那我自己觉得是说其实阿帕拉契山它并不是起伏非常大或者是非常壮观的，如果你已经看惯就是像东亚像台湾这一种比较壮观的高山的话，应该会觉得这些山很没有特色，但是这边特色呢或许就是那一种开发程度比较没有那么高，然后有连绵的森林，感觉呢离人烟比较遥远一些，这样子的感觉。我觉得它卖的并不是说景色有多壮丽，而是一种远离尘嚣的淳朴感。那除了这些之外呢，在附近的肯塔基州还有另外一座国家公园，叫做 Mammoth Cave 猛犸洞国家公园。它拥有全世界最长的这个洞穴，石灰岩洞穴系统呢，它总长度呢超过600公里那么长。国家公园呢有提供很多的导览，可以带你进去看这些洞穴。除了这些之外呢，那最近有一座城市，我觉得在旅游杂志上面太常被提到了，所以我要讲一下，就是在阿帕拉契山靠北卡罗莱纳州这边呢，有一个城市叫做 Asheville。那 Asheville 它算是近年非常被推的一个城市，因为它离阿帕拉契山很近，所以呢就表示你在那边呢很容易接触到这些山里面的户外活动。除此之外呢，那边的精酿啤酒呢非常的有名，传说中是全美国拥有最多精酿啤酒厂的这个城市，就是这个北卡罗莱纳州的 Asheville。好，那最后我们来讲一下，如果你是音乐爱好者的话，哇，那真的要好好来推荐一下南方的。好，那首先呢我们来讲一下这个田纳西州。哇，真的你要讲音乐，美国在音乐上最有代表性的州，我们绝对会讲田纳西州。田纳西州呢有两座很重要的音乐城市，那它在中央的部分呢叫做 Nashville。 Nashville 它最有名的就是乡村音乐，它被认为是乡村音乐的发源地。那他们目前的城市的官方昵称也是叫做 The Music City， 就是音乐之城。关于这个乡村音乐为什么会在这边出现，我想这边我们可以稍微跟之前的节目内容连结一下。我刚有说嘛，这边很多移民是来自像苏格兰南部啊，或者是北爱尔兰，这些有受凯尔特文化影响的地方。那之前我们在 EP155 讲爱尔兰的时候有稍微介绍一下凯尔特的音乐，那这些凯尔特音乐后来也被这些移民呢带到阿帕拉契山这边来，所以呢就是这些阿帕拉契山他们所带来的这些欧洲有凯尔特特色的民谣，那后来慢慢的影响后来的美国民谣，还有美国的 bluegrass 蓝草音乐，那后来呢就再推到了今天我们所知道的乡村音乐，这其实是有一点地理上的关联的。那田纳西州的另外一座城市呢叫做曼菲斯 Memphis。 曼菲斯它最有名的一件事情之一，除了它是马丁路德金恩被刺杀身亡的地方呢，那另外呢它也被认为是蓝调音乐的圣地，蓝调音乐是从这边出现的，所以你会发现说，哇，这个田纳西州，这是得天独厚两座城市，一座呢是蓝调的发源地，一座呢是乡村音乐的圣地，那除了这两个之外呢，那 EP97 呢我们有介绍过纽奥良，它基本上呢是爵士的发源地，也是爵士乐爱好者必定要去朝圣的地方，所以如果喜欢音乐的人呢，南方的话这几座城市千万不要错过。那最后几分钟呢，我们要来讲一下美国南方的一些所谓异类，或者是那一些不是那么南方的地方，因为我们刚刚讲了很多美国南方比较典型的文化或者是比较重要的地区，但是呢南方有一些地方它地理上呢是在美国南方，但是它实际上文化上是非常不南方的。 那其中一个地方大概是佛罗里达州的南部，就是我们之前在 EP164 有介绍过的这个迈阿密这边。那佛罗里达很多人会说它是越北方越南方，就是说呢，你在佛罗里达往北边走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说文化上比较像美国南方，但是呢，你如果往南边走的话，你会发现说，哎，反而没有那么像美国南方。主要呢，当然是因为就像我们提过的，这个地方呢有很多来自加勒比海以及拉丁美洲的移民，那让这边的文化呢是比较多元，甚至有人会觉得佛罗里达州的南边应该要把它算成是拉丁美洲的一部分。那另外一个南方一个文化比较特别的地方呢，是我们也有介绍过 EP97 讲的这个路易斯安那齁。那当然它过去呢是法国在这边有殖民的历史，那一直到今天呢，他们还是有继续保留他们自己当地比较特别的这一种法语。那也是法国文化的影响呢，也让这边的文化呢，他们是比较重视社会共识哦，很重视集体性，然后比较宽容，而且呢，他们是比较接受政府干预的哦，和我们刚刚讲的这些不太喜欢被政府干预的南方文化呢，是正好相反的。接下来我们来讲德州吼，这个德州到底算不算南方呢？还是他应该要把它算成是自己是一块呢？我想这个网络上有很多人有不同的想法。不过呢，德州它算是自己蛮有自身特色的一个州，它的面积很大吼，它人口3000万，但是面积是台湾的19倍大，所以它州里面的不同地区的文化呢也会不太一样。往北会比较像大平原，往东呢比较像美国南方，往南呢又比较像墨西哥，那往西呢又比较像美国西南部哦，所以它也算是在美国南方来讲比较有自己特色的一个州。那我曾经呢有从德州这边出发，一路搭巴士进入墨西哥，然后纵贯墨西哥去在陆地上体验那一种从美国慢慢过渡到墨西哥的感觉。之后有机会呢在节目上再来跟各位听众分享。最后我们来讲一下奥克拉荷马州。当然有些人不觉得这个州是在南方，不过今天我们暂且还是把它算成南方。这个地方呢你会发现说它的原住民的人口特别的多，它有超过 10% 的人口呢是有原住民血统的。那其实奥克拉荷马州蛮有趣的哦，它这边本来不应该是一个州的，它本来是美国政府要留给印第安人的一块土地哦，就是它把其他这些美洲原住民的土地都吃掉之后呢，然后说好啦帮你们留一块地，就是今天的奥克拉荷马州。哦，但是呢，这个后来美国政府呢又说话不算话，那后来有越来越多的白人移居到这块土地上，再加上说白人和原住民他们对土地权的概念是不太一样的，所以这一块土地最后呢还是被美国给侵吞的，那就形成了今天的奥克拉荷马州。以上这些呢就是地理上看来是在南方，但是文化而言呢却不太像南方的这几个地区。那最后呢，我们来总结一下南方，还有讲一下南方近期的一些动态。首先呢，我们今天节目里面从头我们就已经聊到说，南方这个地理概念大概是怎么样子，然后一些跟它有关的这个地理名词，以及呢南方里面不同地区他们的特色。那我觉得我在了解南方的过程中，我觉得让我算是说，最有那一种哦，原来是这样子的那种顿悟感的。我想大概是说，发现说原来美国的南方虽然是那么大的一片土地，虽然有那么多人不是白人，但是在美国南方的白人里面呢，其实他们大多数是来自于不列颠群岛的，特别是大不列颠英格兰这样子的地方哦。那他们所带来的这一种呢，相对来说比较重视社会秩序，比较重视阶级这样的文化呢，其实它算是导致说后来南方的这个社会相对来说比较保守，然后也是后来我们所知道有这个种族隔离啊，以及很多南方特有的这种政治文化的一个根源。我想这是我最近在认识美国南方的过程中呢一个蛮大的领悟。那美国最近南方有一个动态呢之一呢是对现在有很多产业呢开始往美国南方移动，特别是呢在疫情期间呢，其实有两个在矽谷的大公司把总部搬到德州去了。那一家呢是甲骨文 Oracle， 那另外一家呢是特斯拉哦。他们当然都是觉得说，这个矽谷这边呢，毕竟很多部分不管是薪资啊，还是营运各方面的支出成本比较高哦，那就把他们的总部呢移到了德州去了啊。不过最近有消息是说，好像这个甲骨文公司 Oracle 呢，他们又要再把总部 部再搬一次。那这次呢是要搬到田纳西州的 Nashville， 所以也是在南方，只是到了一个不同的城市去。那其实这种类似的产业动态，就是慢慢的各个公司开始在美国的南方扩张啊，或者是把他们的总部搬到南方。我想也不是只有这两家公司这样子，那这算是近年蛮明显的一个趋势。那伴随着呢，也有一些人口在往南方流动，所以呢，有一些人就认为说，他说这个南方他认为南方在历史上经过三次的重建期第一次重建期当然是在所谓的南北战争之后他们需要从南北战争之后复原。第二次的重建期呢，是我们曾经介绍过的，在1950年代、1960年代的这个民权运动，去打破旧有的制度，然后呢，去建立一个比较平等一点的社会。那有些人就认为说，现在这种人口开始往南方移动，然后很多产业呢，慢慢把他们的重心移到美国南方的这个趋势呢，算是美国的第三次重建期。未来呢，这边人口可能会越来越多，然后呢，在市场上扮演的角色呢，也会越来越重要。那它会如何影响美国这个国家，还有它如何透过美国去影响整个世界呢？那我想这是我们接下来对于南方这块土地可以继续去观察、继续去注意的一些地方。好，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关于美国的南方呢，你有任何的想法、任何的问题，或者是呢，你本人就是住在南方，有些你的生活经验想要来补充，或者是呢，你对于南方有一些和我刚刚在节目上分享不太一样的体会呢，都欢迎呢到我们的 social media、脸书、Instagram， 或者是呢 email 还有私讯的方式呢来跟大家分享。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就下集见喽，拜拜。